好，我们重新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你这一般渴慕你话语，想要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想要遵着你的旨意行。主啊，你知道我们内心爱你，主啊，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主啊，我们这般弟兄姊妹奉着你的名聚集，我们同心来仰望你。主啊，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原本是远离，以色列，我们在东方，充满着各种错误拜偶像，如今我们蒙你的选召，我们要回到你的生命里边，回到你的真理里边，借着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进入安息。主啊，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查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借着你的仆人，借着你的先知以赛亚所表达的信息，但愿主啊，你是我们在你里面蒙你的灵的光照，主啊，使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你话语要指示我们的，主啊，你供应我们每一个人饥渴心灵的需要，主啊，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分别为圣，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主啊，愿你继续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刚才我们也听见，在远方我们的亲人那里，天气很冷，主啊又有病毒，主啊，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这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和平，但是思想上这个社会里边这种反对你各种的这个思想上的病毒。其实比肉体的病毒也不显得次要，其实也是很严重的。主要我们看见这个世界都病了，真是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这个时代。主啊，但愿你也经常使用我们，成为你福音的出口，能够为你做见证。主啊，我们盼望你来的日子早日来到。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
阿
门。
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啊，今天晚上呢，咱们就继续来看以赛亚书。那么，以赛亚书呢，前12章啊，就是针对以色列，针对耶路撒冷啊，针对神的子民，的一段信息。这里边大概有4个循环啊，这个看近处，看远处，看近处，看远处啊。那么，但是都是针对以色列，针对神的子民的。那么这到了十二章，就这一段的对于这个在主前700多年啊，这个时间里头，神对于以色列，对于耶路撒冷啊，对于犹大国的预言就。告一段落 那么这个呢，基本上是对当时的社会，这个从各个方面的一个审判，然后每一个审判呢，它都不是，就是消极性的，啊，它每一个审判的最后呢，都是，带到一个盼望里边去。那么我们就看到啊。所有的盼望到了最后呢，都是聚焦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那么到了这一段信息要结束的时候，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到了第11和12章，经文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个。到了第11章啊，前边就讲到了这个神要审判的，要惩罚的、管教的，那些信息。那么讲完了以后呢，我们看在第10章里边20节啊。 说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又诚诚实实的依靠耶和华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所剩下回呃，唯有剩下的回归了。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啊，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因为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啊，这个在全地之中必成就他所定的结局。那么，所以这个毁灭的事已经定了啊，但是这件事情呢，却不是最后的结局。然后这个到了第11章呢，我们就看啊，从耶西的本啊，或者是这个趸子啊，从耶西的本或者根啊。必发一条，然后呢，从它的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啊，那么这个枝子啊，这个枝子，在原文里边，我们来看一下啊，第2节，不对，这是第1节哈，第一节，好，这个也发一条啊。它的枝子，我们看啊，5342，啊，5342，这个字呢叫 netzach，netzach 啊，它的英文就是 netzer，netzach 啊，这个其实 netzach 这个字呢，和希伯来语里边的后来，这个拿撒勒，英文里边翻译成 Nazareth，其实在希伯来语里边呢，它就翻译成 Netzach，所以后来，在马太福音里边预言啊，就是说，这就应了先知的话，他必成为拿撒勒人这句话了。其实，在这个先知的时代啊，还没有拿撒勒这个地方，啊，这个，所以呢，这个，他被称为拿撒勒人，这个 Netzach 这个字呢，其实他是从他的根必生一个枝子，这个枝子啊，他的这个枝子必结果实，所以他被称为耶西的枝子，啊，他就称为 Netzach，所以这个字啊，它是一个谐音。啊，它是一个谐音啊，所以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啊，从它的根的枝子必结果实，就是它是耶西的根发出来的那条枝子，这个，所以马太福音里边啊，他在旧约使用这个先知的预言的时候呢，有时候他就是。因为这个后来在以色列的传统里头啊，犹太人的传统里边呢，就是弥赛亚也被称为是耶西本发出来的那个枝子啊，就是 Netzach。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咱们如果不懂它原文的发音的话呢，所以他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就是老是提醒他是那根枝子，他是那根枝子啊，谐音完全一样的发音啊，Netzach。所以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啊，这个就是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啊，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等等等等啊，这个，然后呢，他来了，整个的带来和平啊，这个，狼与绵羊同居，那么这个情况呢？我想重点它不一定是马上指的地上，有人说这是千禧年啊，也有可能啊。但是我想这个就是他用这种比喻，因为这个以赛亚书它是以诗歌体来写成的啊，所以他用比喻的方式，来表达，主耶稣是和平之君啊，这个福音传道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带来和平的，啊，恢复到这个 shalom 啊这种状况里边去，那么最终呢， 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所以这也就是，福音要传遍地极。那么等到这个福音传遍地极啊之后，说到那日，啊，说耶西这个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然后这个外邦人都要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对吧？其实，在他里边就是安息啊，在里边，在他里边安息的比大有荣耀啊。当那日，也就是这个主耶稣再来，快要再来的时候啊，他要二次伸手召回自己的百姓所剩余的，就是从这里剩下来的啊。这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在他再来之前的时候，他要差遣使者从地的各方啊，把他的子民都招聚了回来。那么这个呢，早在公元前2700年的时候就预言了啊。然后他必向列国竖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又从地的四方招聚分散的犹大人，然后下边就说他怎么招聚啊，最后呢说这个为剩余的百姓啊，就是从亚述剩下的回来，有一条大道，当那日以色列从这个如同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是吧？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好像以色列又出埃及，所以这个很多人啊，把1948年以色列复国呢，被称为第二次出埃及啊，他们从世界各地重新回来，重新建立以色列。这个然后说到那日啊，这个你必说耶和华，我们要称谢你。因为你虽向我们发怒，你的怒气却转消，又安慰了我。这是我，就是指的以色列啊。说看呐，神是我们的拯救啊，我们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对吧？所以我们要从他的救恩，这个 salvation 啊，从他的救恩的泉源啊，欢然取水啊，就是。这是指的主耶稣的救赎，然后呢，就是这个你们要说啊，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啊，提说他的名以备尊崇。所以这个就是福音啊，传遍天下啊，所以西安的民啊，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传遍天下啊，传遍普天下。然后呢，西安的居民呢，应当欢呼，因为你们中间以色列的圣者乃为至大，所以他的名被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虽然神当时宣布对子民的惩罚啊，已经定了，这事已经定了啊。这个，但是呢，这个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个分号啊，下边还有继续。然后呢，问题的关键啊，聚焦点就是在那个耶西的根啊，在这个大卫的那个后裔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的身上啊，这个，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在旧约的时候，他是为耶稣基督降生来做准备的。那么前边呢，子民，神子民啊，他的最终他被罚啊，灭亡。那么这个宣告了律法的失败。律法本身它不能救人，它只是告诉你圣洁的标准，对吧？人要按照律法的标准去努力做，其实这是一条错的路。所以箴言里边就是说啊，有一条路人以为正， 啊，我认为虽然这个两次提到这句话，但是没有具体提这条路是什么路。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律法主义的路啊，就是人们以为说，遵行律法啊，这个做到律法的要求，得蒙神的祝福，这条路岂不对吗？啊，这条路看上去好像是对的，人也以为是正的，对吧？可是呢，这是人根本无法做得到的，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对，可是实际上它不可能达到目的。所以，在律法的标准下，以色列、犹大啊、耶路撒冷，最终呢，被律法惩罚。然而，神没有停在那里啊，这个神所应许的救赎，大卫的根。啊，这个耶西的根必发那一条啊，这个他的枝子要结果实啊，就是那个拿撒克啊，他要结果实，这就值得我们的主耶稣说的。好，关于这一段啊，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进入到第二个大段落。啊，第二个大段落，就是从第13章啊，这个一直到27章。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针对着世上的万民、外邦啊，当然这里边也包含着耶路撒冷啊，包含着以色列啊，指着地上的所有的人啊，地上所有的人都在神的审判之下。最后啊，到了24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啊，问题的焦点啊，仍然要回到主耶稣的身上去，对吧？所以到了24章呢，这个神审判万民啊，这个说看呐，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分居，将居民分散。然后第三节就是说啊，这个全地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地被，第三节啊，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啊。然后第四节说地上悲哀衰残，啊，这个世界败落，衰残啊，地上的居民高位也都失落了，然后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法，背了永约啊，所以地受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弟兄姊妹，这个时间大概是中国的什么时间啊？这个时间大概是中国的什么时间啊？虽然圣经没有提到中国，但是中国也包含在这些信息的里面，所以这个时间呢，大概就是，中国快要进入春秋的时代，啊，进入春秋的时代，也就是东周，啊，这个开始走向没落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灭亡，中国呢也是，就是互相吞并，啊，进入战国时期。所以呢，那个时间，中国不再太平，对吧？这个互相吞并，一发动战争啊，这个人口就锐减，啊，有的时候一下子，一多半的人口就杀光了，对吧？所以那个时候人开始堕落、贪婪、凶残，不再敬畏神。所以我们祖先啊，这个更早的时候的那些美德，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全都败落了，堕落了。所以那是一个大悖逆的时代啊，是一个人性大堕落的时代，是一个凶残诡诈，这个剥削啊，草菅人命啊，然后呢，天道隐没，人道爆发啊，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谓的人间的文化，人道盛行了啊，所以霸道盛行啊，但是呢，真理、天道、生命，都隐没了，所以呢，对于当时啊，先知发出这个预言的时候，虽然其中没有提到中国啊，但是中国也在这个信息之列，所以那个时候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啊，剩下的人稀少，所以这个在中国啊，这个战国打了好几百年，对吧？春秋战国的时期，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思想家都在寻找啊，就是人性堕落了怎么办？所以呢，这个孔子就出来说要克己复礼啊，是吧？不要那么太自私、太贪婪了，这样就这个国家整个都堕落了，那这怎么行呢？所以呢，这个24章的最后啊。就说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仙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啊，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尊荣。所以这些事情呢，这个战乱啊，这个神要惩罚地上的众军啊，但是呢，耶和华在西安啊，要作王啊，要这个。然后第25章啊，就再一次聚焦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了。从第6节我们看到啊，在这山上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啊，并澄清的陈酒摆设宴席。他又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民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没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百姓的羞耻，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段话呢，就是我们看到啊，这山啊，在这山当然就是指的耶路撒冷的锡安山啊。那么神万军之耶和华。为万民摆设肥甘的宴席，摆设陈酒啊，然后干什么呢？那是一个 celebration 啊，是一个庆功的宴。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那里牺牲自己，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所以呢，就把这个遮盖万民的啊，这个蒙众人脸的帕子啊，就是罪啊，就是死亡。并且呢，要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啊！所以主耶稣是借着死，就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啊，然后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啊，然后除掉普天下百姓的羞耻，然后这是耶和华说的，说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也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所以这个呢，对于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啊。所以主耶稣降生，咱们说，这个以赛亚书啊，他提到了他的名啊，被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啊，也是盼望着这个弥赛亚啊，他不是这个盼望着这个。天人合一啊，盼望着天人合一的这个到来啊，所以呢，这个对于万民的审判的最后啊，也是问题的焦点要聚焦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好，这是结局啊，这个外明信息的最后。那么，这个外明信息的开始啊，对各个国家、对许多国民的审判，从13章啊一直到23章啊，这10章的经文里边呢，大概提到了12到13个国家和民族。那么，在不同的方面，神审判他们。那么，第一个被提到的，就是巴比伦。这里呢，已经提到了巴比伦啊，要被波斯马代所消灭啊。这个 我们看13章17节。啊，13章11节说，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啊，不注重银子，也不喜欢金子啊。这个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连续妇人所生的，眼也不姑息孩子。下边说，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矜夸的华美，必向。这个穷，必像神所穷苦的索多玛和蛾摩拉一样，下边说，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躺卧在那里，那么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啊，咆哮的兽满了房子，然后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啊，豺狼在它的宫中呼嚎，啊。这个野狗必住在他华美的殿内，在他这个华美的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日子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哇，这个预言啊，太准确了，对吗？那么其实巴比伦被这个马代人所攻破，这个是什么时间发生的事儿？巴比伦。被马代人啊，这个攻破，是哪一年的事儿？
好像是以色列被掳的吧，掳了几十年吧，
对，大
被
概
掳。
公元啊，公元539年到540年之间，啊。他的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啊，这个正在那里喝酒啊，然后墙上就出现指头写字。当天晚上啊，这个马代人的军队就打进去了啊，然后呢，巴比伦就灭亡了。那么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公元前啊540年到539年这个时间。那么，以赛亚写这个，这篇信息的时候啊，大概是公元前700年，啊，700多年左右的时间。那么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是700年、600年啊、500年。那么这件事情呢，大概接近不是160年到180年之后，这件事情在发生。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巴比伦还没真的兴起来呢，对吧？那个时候是什么时代呀？先知以赛亚的时候，是哪个帝国最兴旺？是亚
亚
述，
述的，
哎，是亚述。当时亚述是统治周围地区的超级大国。对吧？那么亚述渐渐的衰落下去，就是耶路撒冷啊，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出去，一夜之间杀了他18万5千人，也就是说，亚述军队里边的主要的首领、将军、这个勇士几乎全死了，对吧？所以呢，从那以后，亚述就开始一蹶不振啊。这个时间呢，正是。先知以赛亚写这篇信息的时候， 然后亚述又维持了将近有100年的时间啊，到了公元前612年，巴比伦正式推翻亚述，对吧？然后成为这个当时跨越整个地中海周围啊东岸很多地区的这个超级大国，对吧？那么这个巴比伦，它其实它是很长时间它就存在了啊，不过它不强啊。后来它成了，推翻亚述、打败亚述以后啊，它就厉害了啊。那么后来呢，就是在这个尼布甲尼撒在位的时候，那么他就这个巴比伦帝国就达到了强盛。那586年啊，这个就消灭了耶路撒冷啊，焚烧了第一圣殿。那么这都是在这个先知以赛亚发这些信息的100多年之后，对吧？所以612年，大概就是过了70年，就是70年多一点点吧，是吧？就是到了这个540年啊，这个中间呢，就是巴比伦的时间，那么70年左右，那么巴比伦就灭亡了。所以这个先知发信息的时候啊，那时候巴比伦还是一个新兴的啊，正在往上崛起，这个崛起的一个大帝国啊。但是呢，先知在那个时候啊，就是他灭亡之前100多年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到了这个这个巴比伦的他的灭亡。那么在巴比伦的这个灭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预言的过程里边呢，就提到了这个巴比伦，他曾经多么的辉煌，是吧？然后呢，后来他也灭亡了啊，也下到阴间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神中间啊，在给巴比伦的信息13章和14章中间啊，这个就加上了神还是要连续雅各的啊，要再拣选以色列安置到本地，还要把他们带回来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始终，在这个以色列当中的这个信息啊，那么把他带回来干什么呢？啊，仍然是为基督的降生来做准备的哈。那么因为在这里就提到这个巴比伦的罪孽啊，提到他曾经是多么样的辉煌啊，后来就借着他下了阴间啊，这些世上的这些君王们啊，听着他来了，哇，这个阴间都震动了啊，然后这些曾经的君王啊，都站立起来，离了本位来迎接他啊。说你也变成我们这么软弱，和我们一样吗？啊，然后你的威势和你的琴瑟的声音都要下到阴间，你下边铺的是虫啊，上面盖的是蛆。那么这个当然是指的这个巴比伦王来说的啊，这个势力来说的。那么到了第12节呢，这个画风一转啊。就说明亮之星啊，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呢？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了呢？你心里曾经说啊，说我要升到天上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之上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下边说，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个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穷腐，不释放被掳的归家， 就是这个人吗？这个，然后列国的君王各居在自己的阴宅的荣耀中安睡，唯独你被抛弃，不得入你的坟墓。这个，好像可憎的枝子啊，以被杀的人为衣，就是被刀刺透的，对吧？这个，然后这个坠落在坑中啊，石头那里，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你不得与君王同坐，因为你败坏你的国，杀戮你的民。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我们就有一段比较有争议的经文啊，就是很多人呢认为这个明亮之星啊，早晨之子，你何竟坠落啊？这个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伐在地上呢？啊，我是他生在高天，坐在众星之上。那么有一些的解经家呢，就认为啊，这个是指的撒旦魔鬼说的，对吧？因为他的名字被称为路西弗啊，这个路西弗就是光明之子的意思。那么因为在这里提到了明亮的晨星啊，早晨之子，很多人就把这个解释为，撒旦魔鬼啊，曾经想与至高者同等。然后呢，他就被打入到阴间去了啊，他就变成魔鬼了。那么这种解释呢，不能说没有道理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这一段经文它的直接所指不是撒旦魔鬼，是巴比伦王。那么这个能不能用它来比喻就是撒旦魔鬼呢？有可能啊，我不敢否定。这种比喻的可能性，但是把这个解释为这个就是撒旦魔鬼呢，至少不是直接的意思啊，它是一个隐身的意思。弟兄姊妹可以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啊，所以我们第一个解释就是这是指的巴比伦说的啊，这是不是直接指的撒旦魔鬼说的？那么如果我们把它解释为，这是指的撒旦魔鬼说的呢，这是使用了这个隐身的方式，啊，用巴比伦王来比喻隐身到撒旦魔鬼，啊，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就不加评论了，弟兄姊妹呢自己可以在神面前理解，你把它想成撒旦魔鬼，可能也不会错到哪里去，对吧？但是我要说的呢，就是。这段经文啊，它直接的意思是指这个巴比伦王说的啊 那么这里有一段话啊，挺有意思的。在没有继续下去之前的时候啊，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大家在思考的时候啊，我们不能耽误太多时间，我们就继续往下了。这个第14章的第21节这句话有一个非常挺特别的啊，说先人既有罪孽，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子孙，免得他们兴起来得了遍地，然后在世上修满城邑。这话啥意思啊？先人既有罪孽，对吧？然后就要预备杀戮他们的子孙，对吧？然后免得他们兴起来得了遍地，然后呢，在世上就修满城邑。弟兄姊妹，从这句话里边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首先看到啊，罪在这个血统的家族的系统当中，它是可以往下传的，对吧？如果 没有神特别的怜悯的话啊，这个正像圣经所说的，恶人啊，他们必越久越恶哈、啊。所以后人会比前人变本加厉。所以先人有罪，这个其实所谓的先人有罪，主要的罪是什么呢？就是拜偶像，离弃真神。只要人离开神，拜了偶像，那么他们的后代就会离神越来越远。那么当然，他们离神越远，他们就做的恶事必然也就越严重。所以无法这个医治、无法归正的情况下，那只好外科手术啊，把他们切除。那么下边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啊，免得他们这个兴旺起来了，啊，这个恶人兴旺起来了，啊，恶人的后代兴旺起来了，然后就得了遍地。然后呢，他们就要做事儿，做什么呢？在世上修满诚意。谁没有说他们在地上，修满偶像，修满庙宇，而是修满诚意。这个。我们知道啊，当今的世界是城市化的，而且城市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诚意是个什么东西呢？城市化看来不是神所要的。城市化到底代表了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人会去见诚意？为什么当今的世界会是城市化的呢？乡村的人越来越少，大都市越来越大，啊，很多国家的人口啊，你像澳大利亚的人口就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头，对吧？美国，对吧？你像这个墨西哥啊，这个墨西哥市这个首都啊，这个一下子就集中了人口的百分之多少，对吧？很多国家的人口基本上就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啊，首都，啊，你像我们去尼泊尔是吧？这个就，加德满都这一个城市啊，就占据了人口的相当大的比例。所以这个城市化代表着什么，弟兄姊妹？听了大半，快一个小时了啊，弟兄姊妹分享一下。为什么神不喜欢城市化呢？
人口聚集。
对，人口聚集，人口聚集了干什么呢？
作恶。
哎，所以这个城市化、人口聚集、经济发达、世俗化，是吧？然后呢，商业发达，对吧？这个便于管理，便于统治。工商业发达，那么之所以当今的人城市化，因为城市化发展经济，城市化的生活比农村似乎更加的丰富方便。那么城市化高举人，人文特别严重，然后呢，信仰上就容易，人的心啊。更容易远离神，所以集中到一块儿，人就容易所谓的办大事儿，对吧？所以从起初神造人的时候，让他们分散，但是凝露一出来，他就要建城市。当时这个该隐被赶出去的时候啊，他也建城啊，以他的儿子命名。所以这个城市化啊，是一个人聚集在一块儿的地方，对吧？人一聚集，他就不干好事儿，对吧？所以在这里就说呢，免得他们兴起来得了遍地，然后呢，在世上就修满诚意。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就看到啊，其实今天就是一个。修满诚意的 时代，对吧？这个乡村人口越来越少啊，这个人们都集中到城市，而城市呢是非常非常，世俗化的地方，对吧？这个，所以圣经的记录非常有意思啊。然后第22节啊，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剩余的人，连子带孙一并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我必使巴比伦为箭猪所得，又变成水池子啊！然后我要用灭亡的这个扫帚啊，把它扫干净。然后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呢，这里就在巴比伦灭亡之前啊，这个将近200年的时候，就预言了巴比伦的灭亡，而且呢是非常准确的预言了，是要借着马代人把他灭亡的，所以这个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因为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没有成为最强大的时候，对吧？现在美国是最强大的啊，我们不知道100年以后。是，假如说这个世界还存在的话，是哪个国家更强大，是吧？然后那个国家强大起来了以后，第三国又要强大起来，把这个，将要取代美国的这个国家呢，又要消灭掉。这就预言到200年以后的事儿，是吧？而且到了时候准确应验啊，所以我就感谢神呐，咱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啊，又有这么多的资讯方便啊。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翻过头来查考，我们看到神的话简直是太准确了，对吗？因为神不单单是预言了这个他的这个国家的兴衰，而是他怎么兴、怎么衰、谁来消灭他，都讲得清清楚楚，厉害吗？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叹啊，这个太厉害了，时间关系呢，我们不能一一的来看啊，巴比伦毕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容，对吧？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又是巴比伦啊灭亡了，他要灭亡了，是吧？这个所以第一个帝国是巴比伦啊，这个巴比伦，就是尼禄所建立的第一巴比伦帝国，对吧？很快，由于神变乱了那里的口音。所以呢，他统一天下的野心就这个失败了。然后过了许多年啊，这个大概接近那是公元前4000多年的时候啊，现在呢到了过了大概1500年啊，这个第二巴比伦帝国又兴起。啊，这个新巴比伦帝国，然后呢，他又灭亡了70年啊，前后，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啊，那么在这个新巴比伦帝国兴起的时候，他就成了消灭，耶路撒冷啊，这个毁坏第一圣殿，的这个外邦的势力，对吧？然后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呢，又出现了巴比伦。那么这个当然，它是一个象征性的啊，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帝国，是吧？最后呢，他要和假先知啊，这个要和兽，这个大淫妇啊，要一同灭到永远的硫磺火湖里边去。所以世界末了的时候，再一次宣告啊，倾倒了，倾倒了，这个巴比伦大城。好，接下来呢，就是说的亚述人，啊，这个，然后很短哈，亚述虽然当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最兴盛啊，好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啊，非常兴盛的国家，但是呢，这里说啊， 这个万军的耶和华启示说了，我怎样思考，怎样成就，我怎样定义，比较成就啊，就是必照样成立啊，就是在这个我地上啊要打折亚述人，在我山上要将他践踏，啊。这个他家的轭必离开以色列啊，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如此定义了，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啊，所以虽然简单的几句话，当时最强盛的亚述，啊，神要拯救耶路撒冷，要脱离亚述的这个威胁啊，那么神成就定义啊，结果呢，这件事情果然就兑现了。然后这个亚哈斯王崩的那一年啊，这个时间还是比较早的啊，这个腓力士全地啊的预言。那么这些呢，关于腓力士，咱们就不一一的说了啊，就是当时的腓力士帝。然后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啊，就是耶和华建立了锡安，在他百姓当中的困苦人啊，不要投奔在其中。所以这个神啊，这个对于以色列、对于耶路撒冷的祝福啊，始终没有离开的。然后，这个第十五章啊，第十六章都是关于摩押的预言。关于摩押啊，这个这里第二节就说了啊，摩押人因尼波和米底巴，哀嚎啊，个人头上光秃啊，胡须这个剃净啊，怎么样啊？大家对于尼波和米底巴是不是有一点印象啊？咱们去过以色列的。是吧？摩西死在哪个山上？
尼泊山
哎，
是
就尼
吧？
泊山。哎，对。所以呢，咱们现在啊，咱们就去这个摩西，死在尼泊山上啊。这个尼泊山上就有一个，Mount Nebo 啊，就是有一个纪念摩西的教堂。那么弟兄姊妹还有没有印象？我们去米底巴。啊，米底巴呢？现在叫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在米底巴呢，有一个教堂，教堂的地上有一个非常大的马赛克做的地图，就是这个Pilgrim 啊，这些朝圣者到耶路撒冷来朝圣的这些人，他们要参考的一个地图。那个地方叫马达巴，现在叫马达巴。其实马达巴呢，就是这里所说的米底巴。所以现在都在约旦的境内啊。咱们离开安曼就是亚门啊，以后往南走，第一站就到尼泊山啊，第二站就到马达巴，就是米底巴。当时米底巴呢，就是摩押的首都，当时叫米底巴，现在呢还叫马达巴啊，马达巴啊，就是我们圣经所翻译的米底巴。关于摩押的情况呢，啊，这个圣经重点的就是说，这个摩押呢非常的骄傲。那么我们不知道啊，这里只说了摩押，但是没有说亚门啊。大概摩押呢和亚门啊也就差不多了啊。这个摩押就代表了，因为其实呢摩押是当时罗德的长子啊。那么最后摩押啊，摩押人朝见的时候在高处疲乏，又到他圣所祈祷，也不蒙应允。然后，这是耶和华从前论摩押的话，但现在耶和华说，3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啊，摩押的荣耀与他众百姓都被藐视，剩下的人 很少啊，甚少无几。那么，所以这里说呢，摩押虽然被击打，被惩罚，但是呢，并没有说摩押要变成像巴比伦那个样子啊，他要被除灭啊，他的宫殿都要成为什么什么。所以现在摩押的首都米德巴还存在啊，马德巴现在还在，虽然不是摩押了，但是剩下的人很少啊，但是人还在。是吧？所以现在呢，他的国家被称为外约旦，但是呢，这个亚门人、摩押人啊都还在。现在虽然是表面上看来啊，大多数是穆斯林，但是其中的基督徒也很多，对吧？所以这是关于摩押啊。那么到了第17章啊，就是关于大马士革的预言啊。大马士革当然就是今天的。也是今天的大马士革了啊！这个，现在刚刚大马士革被伊斯兰叛军，给几天的功夫啊，就给占领了。曾经的这个叙利亚政府啊，巴沙尔政府，被赶出去了啊，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啊，这个会发生什么事儿？我们看到呢，现在俄罗斯还有这个。伊朗啊，苦心经营的这一个攻击以色列的阵营，就被破坏了。那么接下来啊，穆斯林他不管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他们对于以色列的问题呢，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所以现在这些极端的这个逊尼派的这个穆斯林啊，要掌握。叙利亚，那么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不知道啊。最后哈美基多顿大战的时候，这一些都要联合起来，一块儿跟以色列征战。那么现在的预言的应验的状况啊，逐渐在形成这个结构，那么最后是什么情况，我们还不太知道。那么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17章啊，就谈到大马士革的预言。那么，所以说这个在第3节啊，这里就预言了啊，这个大马士革不再有国权啊，这个亚兰所剩下的要像以色列人的荣耀消灭一样，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虽然。这个，亚兰国啊，这个要变得瘦弱，要变得，但是呢，它并不完全被消灭。所以到了第7节说，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啊，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所以曾经呢，亚兰啊，或者后来成了叙利亚这个地方呢，也成为福音非常兴旺的地方。曾经一度是这个样子啊，至少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的传福音的基地啊，第一个重要的基地就是安提阿，安提阿呢就是在叙利亚的境内。因为这个预言直到今天啊，已经2700多年了，那么这些中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然后第18章啊，就谈到古实啊，古实就是非洲的南部啊，这个最后呢就是提到到那时啊，在高大光华的这高大光华的民，就是从开国以来岌岌可危的啊，分地界这个践踏人的啊，他的地这个有这个江河把它分开了啊，这个就是尼罗河啊，然后他们必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就是到锡安山啊，耶和华安置他们的地方。那么这个后来啊，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啊是怎么应验的。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也就古时啊，主要指的埃塞俄比亚。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使徒行传》里边啊，第一个 传到非洲的人啊，就是腓力传给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所以福音就传向这个黑人啊，古时人的地方。那么提到埃及啊，提到埃及呢，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啊。虽然说埃及有很多攻击埃及的预言，但是到了，因为埃及毕竟是以色列邻居啊，到了后来，这个却出现这样的情况啊，说当那日在埃及地啊，必有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在埃及的边境上，必有为耶和华立了一根柱。说这都要在埃及地成为万军的耶和华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就哀求耶和华，他们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埃及，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礼物来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医治埃及人要归向耶和华。啊，这个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那么，这里呢所说的埃及啊，要筑一座坛啊，要立一根柱，这指的是什么？我们不太知道啊。但是真正的埃及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科普特人啊，他们受欺压啊，现在的埃及人被谁欺压呢？就是这个被阿拉伯人欺压。所以神要拯救他们啊，这个埃及人要认识耶和华。那么这个呢，这一段经文啊，其实是我被一个埃及的基督徒啊，一个科普特的基督徒，给我讲的啊。这个埃及人，那他们就在现在，他们就在盼望着这位拯救者、护卫者拯救埃及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然后当那日，必有埃及通往亚述的大道。啊，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埃及人和亚述要一同来敬拜耶和华。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亚述人现在呢，这个地方叫摩苏尔。那么，摩苏尔周围啊，这个摩苏尔本身就是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城市啊。后来这个 ISIS 兴起，要攻击，消灭这个基督徒的城市，这个摩苏尔，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曾经也占领过摩苏尔啊，但是美国人啊，又消灭了这个，没有完全消灭了，但是至少打垮这个 ISIS。那么亚述人和埃及人的共同的来，这个传福音啊，在教会这个要兴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事情其实，表面上不是那么明显啊，但是这个中间神在做一些什么工，我们拭目以待啊。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们啊，埃及是我的百姓啊，亚述是我手中的工作，以色列是我的产业，都有福了啊。后边呢，就是还有海旁的末世啊，这个关于马代，也就是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啊，这个一些信息，还有，马杜和阿拉伯都是，阿拉伯，这个是在21章。那么关于外邦的信息呢？因为到了这个论意象谷啊，然后到意象谷就是耶路撒冷了啊，然后论推罗啊，这些都差不多的审判性的信息。那么然后就到了24、25章以后。咱们就看到啊，就是外邦的指望啊，仍然要聚焦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然后到了第26章啊，就是当那日犹大人必唱这个歌啊，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来。对吧？这个也就是说，有信心的人啊，得以进入神的救恩之城，啊，然后啊，这个艰辛依赖你啊，你必保守他们十分平安，因为他们 依靠你啊，这个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他是一切的救赎啊，所以接下来呢，整个的后半一直到27章啊，都是关于最后盼望的预言。好，弟兄姊妹，关于这个从13章啊到第17章，对于列邦的审判和这个引到，在这个人失败的时候啊，引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盼望上来，这个就是以赛亚先知信息的特点啊，这个他的最重要的信息，使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同归于尽啊，都在耶稣基督里最终有盼望。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咱们的以赛亚书的学习，我们就到这儿啊。咱们前面就讲了27章啊，从1章到第12章，对于以色列的审判啊，然后最后聚焦在耶稣的根必发一条啊，他的本的枝子要结果子啊，这个拿撒啊，就是聚焦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然后呢，就是对外邦的审判，最后呢，也是这个聚焦在主耶稣基督的盼望上。好，
不是埃及人，不是阿拉伯人啊。
埃及人不是阿拉伯人，现在行政上的、政治上，现在的政治上的埃及人，70%是阿拉伯人，但是正统的埃及人叫科普特人。啊，那是正宗的埃及人。
因为伊斯玛利不是那个夏甲生的吧？夏甲不是埃及人吗？
夏甲是埃及人，所以呢，阿拉伯人里边他有这个一半是埃及血统。啊，夏甲带着以实玛利出去了，以实玛利里身体上有一半是埃及血统，但是他不是埃及人。他是阿拉伯人，所以如果要是阿拉伯人的话，那他还是以色列人，他还是还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吧？但是他不能算为是以色列人，啊，他也不算是埃及人，他就是阿拉伯人。而正宗的埃及人，啊，原本的埃及人，是科普特人。
哦，谢谢。
好，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吗？有哪一位有感动，为我们做个祷告？今天晚上我看思清在吧？我们做祷告吗？思清，你的话筒好像没有声音。看到话筒在动，
声现在有能，我能听见了。
哦，好。
哦，你刚刚连麦。
亲爱的天父，感谢天父的话语，也感谢天父，你这既是那公正的审判者，你也是那次盼望者。你已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救恩，所以无论是我们在何种境况下，我们可以仰望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带来的盼望，即使是在我们是在患难试炼之中，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永恒不变的盼望。主啊，天父啊，求你的怜悯真是施恩给世上万族万邦的人。 若是不认识主耶稣基督，这国万邦的人都必要落在，那审判之中。在你的审判之中，何人能站立得住呢？真是那结局是何等的凄惨。也愿主真是愿天父你，差派你禾场上的工人，让更多的人正式来到普天下去传福音。这样的话，真的是能有更多的人能够，不在审判之中，被刑罚，而是真的是进入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永恒的光明国度之中。愿天父的旨意成就，我们也将中东现在，那边很复杂的这样的局面都交托在天父，的恩手之中。愿。天父旨意成全，愿，在各样情况下，在这样末世的情况下，有更多的人能够归信主耶稣。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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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